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二堂。我们这一堂呢会分享牧者的呼召与生命。我们也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你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主啊，你也呼召我们，叫我们一生一世，主啊，我们单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在这一堂课的里面，叫我们真实的认识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来侍立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讲到呼召，好，从神的角度呢，就是神呼召人来跟从他，来侍奉他，那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那从人的角度呢，就是人蒙主的呼召，当人一听见神他的呼召，人会很自然的，好，那神的呼召一临到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所有其他的，那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主，来侍奉主。那在呼召，通常我们讲呢，它有一个比较普遍性的，还有呢，针对比较是牧者的呼召，像他呼召所有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蒙召的圣徒，从世界中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一面我们是蒙召的圣徒，这是所有神的儿女。那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牧者的呼召，他们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那我们这堂课讲到教牧学，那比较重呢是讲到牧者的呼召。那当然讲到牧者的呼召呢，我们蒙召侍奉，刚刚讲到马丁路德他强调，好，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有的信徒，也就是说所有的信徒呢都是服侍主的。那我们今天说一个蒙召来侍奉神的，他不一定就是一般我们所想的，就是他就一定是放下职业，或者是都是全时间的，那当然主要的我们讲牧者，他是放下职业全时间来服侍主。那但是呢，保罗他支帐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蒙召的使徒。那并不是说他在支帐篷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变成平信徒了，所以蒙召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生中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是全时间侍奉主的人。所以保罗他在侍奉中，当然他是全时间的，他在支帐篷的时候呢，他还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也他是一个蒙召的使徒，他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教牧呢，或者我们说牧者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工作。那每一天领世上的人得生命，牧养信徒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那所以呢，牧者的蒙召是非常重要的，那牧者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好，我们因为教牧学主要就是重点比较不是讲到一个普遍性的，所有圣徒都是蒙召的分别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是重在牧者。那牧者呢，有些称作牧师，有些称作传道人，还有称作工人，有些地方他没有特别的称呼，那甚至就是弟兄姐妹的称呼。但是呢，蒙召的特别神所选召，或者神所呼召的，那还是有一个分别，因为他知道神呼召他带着一个使命，那为着完成神他的心意。那我们看见从整个旧约新约，神所有他的工作，他要做事情，他必须要得着人，他必须要得着器皿，神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乌尔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引导他一家来到迦南地，建立神的见证，他预备神的救恩，神要从他的后裔兴起基督来，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也看见神呼召摩西， 他清楚给他一个使命，神看见他的百姓在埃及，他们的所有的痛苦困苦，神看见，然后他听见他们的呼声，神呼召摩西，打发他去，要把这些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神呼召人来成就他的心意，他呼召以利亚、以赛亚，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神差遣他到百姓去做预言和警戒的工作。那从旧约看见，一路上神呼召人出来服事，到了新约呢，也是一样哈。像保罗，他受主的呼召，做外邦人的光，做外邦人的使徒。那彼得呢，做犹太人的使徒。他们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呼召，神不是随便来呼召哈，他呼召他可以用的、合适的、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讲，他说废了扫罗，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呼召大卫，因为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那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基甸当时候原本有32000人要跟着他的，神说这些人太多了，所以告诉他们说，凡是胆怯、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那一下子呢，就22000人离开了，就剩下10000人。所以不是每一个他们都能够被召来侍奉，所以呢，一下子呢，22000人他们就离开了。那神说，22000人呢，剩下10000人呢，还是太多了。那给他好像一个试验，他们虽然很干渴啊，或者是很需要水的时候，到了水边哈。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趴下去，就这样子来喝水了哈。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把手捧着甜水的。那甜水的这些呢，你知道他是比较警醒的。那总共只有多少？300人。10000人当中呢，只有300人是捧着甜水的。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等于又是一个过滤哈。那其他的人呢，都离开。只有300的人呢，能够来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呼召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也是一个选召一样。好，那在这里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神呼召那些甘心献上自己的人。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次哈，像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然后呢，神在夜间对以色列就是雅各哈，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那神向着摩西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对于撒母耳，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预备好了，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好，那特别你看见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章第8节哈，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所以他们是预备好了。那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身上，好，所以这个预备好跟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其实这两方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特别这些蒙召服事啊，好，然后他们的经历呢，蒙召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哈。但大部分我们听见的见证，也许在他那个之前呢， 他们有一个奉献的经历，那神遇见或者神的爱充满，那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些我们看见你真的愿意奉献自己，当神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就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神的呼召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当然神他做事他是独行其事的神，那每一个他的呼召那不一定完全都是这些人都预备好了。那你想说保罗或者扫罗那个时候他可能是还没预备好，对不对？他还是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主遇见了他，在他身上也许有很多的特点，当他被主遇见以后，神能够来使用他的。所以神做事是照着他自己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他要拣选那些合他心意的人，还要怎么样呢？还要人愿意，人愿意。所以呢，我们也看见有些的时候明明有神的呼召，但是外面可能有很多的拦阻，自己里面也有一些的拦阻，因为神呼召你，你答不答应神的呼召，那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预备好了，我知道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神是第一，那这样的一个认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再是我自己活，是他在我里面活，是他爱激励我们，叫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来活，我们都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们都预备好了，什么时候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就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可以差遣我。那神的呼召呢，在圣经的里面他有讲到恩召，就是恩典的呼召。那这个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十八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这个恩典的呼召，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这个恩召这个指望到底是要我们得什么呢？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个恩召呢，恩典的呼召是召我们进入一个主和我们互相成为丰盛荣耀基业的呼召，这是互相为基业，神是我们的基业，神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基业。那第二个讲到神圣的呼召是召我们进入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八节开始，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只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但你没有看见这一个神圣的呼召，我们觉得这是何等的不容易，与为着福音能够同受苦难。但是你知道说神救了我们，他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那这个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也真的在这个召的里面呢，进入神永远的旨意，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三个讲到属天的呼召，那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他特别讲到召我们进入神家的伟大建造，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全家尽忠，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 一样。所以在建造的里面，今天有一个呼召，是一个属天的呼召。这个呼召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做什么，哈，进入神的旨意，那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叫我们知道正在建造，那这个伟大的建造就是神的家。好，好，下面我们看见呼召与使命，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呼召，它和使命呢，它原本就是一件事的两面的意义。好，那 calling and vocation， 那这个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呼召和使命是连在一起的。好，那我们看见说牧者他必须是一个蒙召的人。当主耶稣呢他复活以后，你看见彼得明明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但是他又打鱼去，他不但自己去，还带着这些门徒，我们打鱼去，好像又回到世界里面。那曾经主在地上的时候呼召他们，他们都愿意撇下网，他们都愿意来跟从主。那所以呢，你看见复活的主再向彼得来发出呼召。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从新约我们看见哈，主耶稣还是都向他们一再的发出呼召。那这些牧者是蒙召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们蒙了神的呼召，然后呢，这个呼召成为他们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带着他们往前进入神的心意，然后来侍奉神。那牧者呢，他必须做神所呼召的工作。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什么工呢？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天不是照着我们的喜好，好，有人讲说我对什么样的工作有负担，好，我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但如果今天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好，那很多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就是神召你要你所做的工。所以很多的工作呢，并不一定在神旨意的里面，你也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是呢，如果不是在神旨意的里面，那做起来我们不知道，好，但是呢，我们从神经来看，他们做什么工？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神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真的渴望，求主今天带领我们，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愿意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预备好了，那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想说，有一个呼召呢，当然就是说他召你出来侍奉神。好，那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在后面有讲到，比方说他讲到雇工还有牧人，那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雇工呢他可能就逃跑了，那牧人就不一样哈。那你说从外面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仇敌的攻击，没有环境的时候呢，诶，大家好像都服侍的挺好的，你外面你看不出来它的差别。所以等到遇到危险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呢，诶，你就发现说有一些他真的是这边所讲的是雇工啊，但有一些呢他是牧人，主特别以他自己好像做一个榜样。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也就是说今天他所要得着的这些牧人是一个愿意 喂羊舍命的牧人。那你说那个差别在哪里呢？那个差别跟他的蒙召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召，也有很多人呢，他们觉得说也许做一个牧师啊，或者做一个牧者啊，好像也是一个蛮好的职业。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职业，你就是一个雇工，那好像外面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呢里面的生命呢不是从主的呼召出来的，那不过是一个雇工，那这不是主所真正喜悦的。主要我们做一个牧人，牧人是愿意舍命的。如果没有呼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来舍命啊。那这个呼召临到我们身上呢，它成了一个使命，它也成了一个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灵前第九章第十六节，哈，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事，这事呢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责任已经托付他了。所以今天我们说在服事主的这个路上，有的时候有人讲说他是逃兵啊，他服事了一段时间，那结果太艰难了，他就 逃跑了，或者是遇到了危险，那 就逃跑了，那这个羊也不顾了，那反正 就做了逃兵。那大部分的原因我们看见因为没有清楚的呼召，有清楚的呼召，那这些同工，这些牧者啊，那他们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遇见了很大的艰难啊，非常大的缺乏等等的，但是呢他们有一个中心，不是从他自己天然生命里面出来的，也不是他大发热心他能够做到的，但是你就知道说在他身上有一个呼召，那那个呼召就是不一样，神召他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别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家女儿啊，她大学研究所毕业的时候，那也是神呼召她，所以她那个呼召也很特别，她在停车场，她不是，她看见她在停车场，在我们教会的停车场，那教会呢刚好四周很多的墨西哥裔的，那很多墨西哥裔的孩子呢都像野孩子一样，那家庭很多是破碎的，那个所以他们很多最后都变成了帮派分子啊等等的。那他特别就看见那个黑暗那个痛苦，所以他就哭泣啊祷告啊，后来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不去医学院了，不再继续读了，那他就搬到教会去，他就服侍这些孩子。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呢你就发现说别人很难服侍这些孩子，他们你只能一直的给，那他们可能还不一定愿意接受，而且呢就是说有很多的情形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有一个呼召就是不一样，别人做不来的，你叫你说大家一直付出几年，那样子一直付出要去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那可能跟你所得到的那个你不会有什么回报的。那第一个他们是孩子，那他们的父母呢也不一定很能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回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有一个呼召，所以他一直在那里服侍，而且他愿意，而且他愿意住在他们的当中，那这是有一个呼召。那他对于我们最近那边有一些这个流浪的啊，我们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他们赶走，但是他呢他跑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跟我们反应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这不是什么，就是大家这个会发现说哇，但是他身上有个呼召，所以他跟我们就是不一样。那可能我们的呼召做神托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没有那个呼召，我们勉强去做呢，我们也是 support 他，但是呢呼召是不太一样，呼召就成了你的一个使命，呼召呢也成为一个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啊，因为那个责任已经托在他的身上。啊，从这边我们就知道呼召何等的重要。好，今天在侍奉主的路上呢，主呼召我们，所以我们预备好，我们愿意等候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我们能够遇见主。哈，那这个跟我们跟主的关系，跟说今天我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不一定说你一定要什么样特别呼召我们才开始侍奉。哈，蒙赎的儿女，我们都应当要侍奉神。但是今天讲到这些牧者，特别我们说呼召跟使命，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牧者他是一个神特别呼召的人，要侍奉神，要牧养教会，所以在生命在侍奉上呢，做信徒的榜样。因为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做圣徒的榜样，很多的时候反而成为一个教会的拦阻，成为弟兄姐妹往前追求往前侍奉的一个拦阻。那所以这几方面呢，下面我们分享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一个讲到圣洁的生活，虽然对每一个圣徒来讲都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但是呢，对于一个蒙召的牧者，你在神儿女的面前侍奉，那这个特别更重要。你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好，做一个教会的牧者呢，第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是非常的重要。好，那讲到关乎教会的名声，神的荣耀，那特别我们看见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牧者传道人呢，他们在下面这几个方面很容易掉到一些陷阱的里面。因为仇敌他如果能够毁坏一个牧者，今天他所带来的那个功效结果那个影响，哈，那是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牧者常常也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自己也需要求主来保守，那救我们脱离各种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金钱，第二个是地位名声，第三个呢就是情色方面。那讲到金钱方面，我们知道一个蒙召的侍奉神的人呢，那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在金钱的上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有各样的情形。好，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姊妹啊，那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她的女儿也过世了，她只有一个她的外孙女。好，那她后来呢就是说糖尿病，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了。好，她后来就有一天来找我。好，那她说她现在没办法开支票，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哈，那他说他还有一些的这个银行有什么这个金，反正就有一个的保险柜，哈，他有一些什么他的这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啊，哈，等等的。那他还有银行还有一些钱啊，他的外孙女呢都不理他的，然后就是基本上都不来看他的，也不会来帮助他的。他就找我了，他就说要我来帮他。哈，那后来呢我当然不会自己来参与这件事。哈，那我就找我们教会的管财务的，那我们就三个人，但是呢把他的名字，好，今天就放到一起，就说把我的名字结果就放到他的account里面去，但是我们是另外两个人，每一张支票啊都来接，因为把教会的名字放进去有时候就变得很麻烦。哈，那所以当时是这样处理，因为他还活着。好，所以就这样子。有一天呢我到外面去讲道，这个老姊妹在教会里面呢忽然之间，哈，哇，他就哇就说梁弟兄把我钱全部拐跑了。哈，因为他说他看不到我，哇，他就很慌张很紧张。我说 还好，感谢主哈。那弟兄姐妹呢？第一个，我们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安排，对不对哈？那每一件事都不是我自己在经手嘛哈。那第二个呢？弟兄姐妹对于我们呢，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哈。就所以呢，慢慢后来他又转回来了哈。所以他就是那种一时之间的那种慌张哈。那后来他我们一直就是说服侍他，等到他被主接去了哈。那我们也把他外孙女找回来哈，然后带他到银行去。然后银行的职员跟这个老姊妹其实很熟啊，银行的职员就说他的这个外孙女啊，你从来不来看你的，但是我们还是帮他把保险柜打开了，我们从来一毛都不会碰他的，什么都不会动他的，全部就交给外孙女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在金钱上面，那我们必须是非常干净的哈，那这才有一个见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我们在神儿女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拿你一毛钱，那这个是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我想服侍很多时候呢，一点点的陷阱，那或者是说有一些为难的情形，那我们服侍主的人呢，有时候遇到为难的情形，有些弟兄姐妹他有需要，甚至他来跟你借钱，甚至他租个房子，他说我需要人做保，有很多这些事情牵扯到金钱方面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那我只能讲说我的原则了哈。那如果说今天他是来借钱，他真的有需要，我不指望他来还钱。如果这个钱他不用还我，我能够借给他。如果我说今天这个钱是我需要他还给我的，我就要衡量我能够借他多少哈，所以借出去了，基本上呢有没有还，这不是我在乎的哈。今天就是帮助你，就是这样子哈。那当时他如果还来，那就感谢主哈；他没还来，我也感谢主，也不会说一定要等着他还钱哈。那这是我的原则哈，否则的话，你借呢，你借给他了，你又等他还，到时候他又不还，你的关系上哈，你的这个心理上就有很多的为难的地方，好，那所以呢，有些不容易处理，好，有人说，哎呀，你就其实你做保，你就签个名啊，这根本不会有你的事哈。但是呢，圣经也教导我们，其实做保是要很小心的，好，我们不能随便替人家做保的。那服侍主的人，你为这个做保，你不为那个做保，人家那个人可能就来怪你了哈。所以呢，这些事情上关乎到金钱，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哈，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原则可以来学习。
人做保就是一个呆字嘛。
对，那这个名声地位哈，那今天我们说已经放下了属地的这些名声地位，变成传道人哈。但是呢，你看仇敌的陷阱哈，你做了传道人呢，他还有传道人的一些地位名声哈，所以呢，你脱下了这一个。你说我好像能够胜过这一方面，但是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陷阱就陷进去了哈。那所以我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姊妹就很早的时候就提醒我一句话哈，人怕出名，猪怕肥哈。所以呢我说感谢主哈，叫我们脱离这所有这些的试探哈，那这些陷阱哈。那当然第三个我们知道讲到情色方面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他所有的功用就失去了，他要再恢复到原初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了。那 有很多我们甚至认识的呢，也都在这些方面，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有一个美国弟兄啊，他在神学院上课，所以因为在美国人当中发生这些事情可能就更普遍一点，所以他们特别神学院呢有开这门课哈，那不只是为的不是只是弟兄啊姊妹啊，就是一起都有，那他们都要写一个那个访问，然后写这些报告哈。后来他就来访问我哈，就说因为你是做牧者做了比较长时间了哈，那他就问你在这方面你是怎么来看的，你是怎么样来避免啊，怎么学习啊哈。所以他们很重视这个，因为太普遍了这些情形。我就跟他讲一个很简单的我的原则哈，我说我服侍了 快三十年哈，我说没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或者是这个女士哈单独的吃过饭，除了是我的亲戚或者是一些很年长的哈，我说没有单独的吃过一顿饭哈。他说哦，我说其实就这么简单哈，你就知道说我们有一条界限哈，你不要走到了已经很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从很早哈，有些时候呢，好像大家觉得很正常嘛，好，有时候他们临时有什么需要或者什么帮助哈，那我们原则当然是姊妹服侍姊妹，弟兄服侍弟兄，但是你说一个传道人有时候不太可能的，大家都没时间，有人路上车子坏了，有人什么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哈，有什么需要，那但是有时候很自然就说哎，办完了我请你吃个饭，这都很自然的哈，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意思的，那但是呢我们总是谢谢哈，然后因为这就是避免有任何仇敌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些我就分享一些就说很基本的一些原则哈，那但是呢这些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第一个讲到圣洁方面哈，在金钱方面，在这个地位啊名声方面啊哈，在这个情色方面等等的哈，那清洁的话语哈，就是讲到说我们常常需要用口来服侍的，我们常常要讲神的话哈，所以一个泉源你不能又出甜水又出苦水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口就变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有一个清洁的话语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然后呢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也是做神的仆人做牧者需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哈，所以我们常常造就激励然后安慰好，然后呢要容神益人的话，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说我知道我们不能讲什么这个什么这些这个不好的话等等的哈，但是你能不能做到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哈，所以你如果心里充满了这个苦毒怨恨哈，那有很多的时候呢他忍不住他就会说出来哈，有的时候不一定跟大众说，但是呢私底下他就跟这个弟兄会说那个弟兄的事情哈，他就会抱怨会怎么样哈，那很多传道人呢会有这个情形，因为呢常常也许会受伤会受攻击会受不公平的待遇呢，但是呢我们的口所说的其实是代表我们这个人，也许你在说的时候好像讲得挺快乐的哈，听的人呢好像也非常赞成你哈，但是有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在跟他抱怨那个人他好像很赞成你哈，那但是呢对这位弟兄来讲或者这个姊妹来讲他不会从你身上得着造就，那久了以后呢你知道有一个结果，他不会尊重你，他对你呢其实是一个反面的，今天他好像在那里挺支持你的，哇你真的受委屈哈，那个人真的是跟你一起在骂哈，但是呢结果呢却不是你所想的，那今天只有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基督的生命出来的能够造就人，那这个人他得着了造就对他影响可能是一生之久的，很多时候我们得着一个弟兄他能够忠心的他能够在教会里面无怨无悔的那样子摆上，很多他是看见你在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其实他们是会影响到的，其实他们很在乎的，你能够饶恕那个攻击你的人，你里面没有那个毁谤怨言，那这些呢其实在人最深之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彼此勉励，那从里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好，那下面一个讲到谦卑的生命啊，那愿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个呢必须是生命， 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门徒洗脚，他要门徒们也彼此服侍哈。那今天不是说从外面好像做一个样子哈，那是从心里面，那真的是看见说，在教会当中呢，谁是伟大的？其实是最低微的，是做仆人的。那今天我们说哦，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其实你说弟兄姐妹挺尊重你的哈。那我有一次参加一个那个蛮大的聚会啊，那结果也有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哈，哇，那个神父真的是很挺威风的。那他们天主教的弟兄姐妹碰到他的，哇，都跪着亲他的手啊什么的哈。那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服侍主的人，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其实呢，要认识到主他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但是呢，他比众人都更谦卑，那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那这是我们知道摸着了主的生命，哈，这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态度要谦卑，内心也要谦卑。好，第四个呢，讲到信心的道路，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到神面前来的必须是信有神，信神是信神在，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牧者呢是一定需要有信心，所以我们相信无论环境怎么艰难，神他负我们的责任，神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不是看环境或看人，我们乃是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不误事，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这是一个侍奉人，侍奉神的人，他从心里面能够唱的一首凯歌哈。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好，最后一个讲到信心的根基哈，信心的根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是爱。所以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那个恩赐呢，其实是加上去的哈。他的意思是，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那我们知道，在服事的里面，如果没有爱，我们真的是像明德罗想的吧，没有办法真实的来侍奉神。那只有神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真的是不为自己活，那单单的为主活。那今天你真的爱神的儿女，无论遭遇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里面呢，你知道有一个侍奉神的喜悦哈。所以我们会有一堂讲到这个牧者身心灵的健康哈，因为很多的牧者呢，在服事的里面好像都被耗尽了，然后好像这个服事的喜乐都失去了哈，那就很难的再继续的服事下去。那我想让神的爱来充满，那其实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我们讲说这个神的爱好像是怎么讲呢？对福音朋友啊，我们常常讲到神的爱，那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呢，怎么样追求爱？其实最重要第一点，先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爱来充满你。相信这个福音不是说为着福音朋友来讲的，你真的相信主耶稣爱你吗？你真的相信主为你舍命吗？你真的相信他流每一滴的宝血是为着你，为着我，那他这样的爱我，你真的就是很简单的用信心来接受。当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很多时候那这个爱充满我们里面呢， 才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喜乐。今天我不再是为自己活，是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在服事里面那很需要注意的，要追求的。那我们怎么来追求呢？怎么来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来长进呢？好，如何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好，那第一个就是灵修的生活，就是亲近神的生活。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主呼召我们，好，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呼召我们来到他这里，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来亲近神，我们常常就自己担着自己的担子。那在侍奉当中呢，有很多的危机哈。那首先呢，就是忙碌。那这个忙，很忙碌的忙哈，那盲目的忙，茫然的忙哈。那在教会呢，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很多时候服侍起来呢，连灵修的时间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最重要的、最根基的呢，很多时候因着忙碌，好像我们却忽略它了。所以在这个点上，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很重要的。难怪服侍呢，有时候变成表面变成空洞哈，变成里面都没有那个力量了，但是外面还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呢就逼着好像我还在做这些事情。那这些我们知道有一天呢，它总会垮掉的。神要呼召我们要常常来亲近他。那怎么样来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呢？我们需要有时间分别出来，我们需要安静等候，我们需要有个祷告的生活，我们需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有一个弟兄呢，他读很多神的话，那但是呢，有一天主责备他，责备他，因为他读神的话呢，为着要侍奉，为着要讲道，为着要做带领查经哈，所以他就是做研究的方式啊，他在那里读神的话。你说他是不是很认真？也是很认真哈，哇，这么多参考书这样读哈，但是神责备他，你没有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你后来他里面就有一个开启哈，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在一个知识头脑的一个层面，为着我的服事，为着我要研究哈，了解哈，那也是不是说不需要，但是主责备他呢，是叫他有另外一种，就是来亲近主哈，那就是把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那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知道说要读主的话，那我们要得着粮食哈，要领受神的话，要亲近，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有一个亲近的神的生活。那还有一个就是操练敬虔，那敬虔就是向神，敬虔不是外面我一个什么态度而已哈，那敬虔 godly 就是向神。那实际上来讲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哈。那这个操练，其实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分享。好，在恩典、爱心和知识上要长进。好，那一个呢是在彼后三章十八节讲到，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第二个呢，在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从生命里面，我们经历神，然后这个方面我们需要长进。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上呢，我们需要能够长进。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呢，他只是爱主，他如果对于真知识好，对于神的认识出了问题的话呢，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异端，你不能说他不爱，他们呢摆上比我们摆上的可能还多哈，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他是非常爱神的，好，他把时间分别出来，甚至把命都摆上去，但是呢，他所传讲的不过是异端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爱心上，在知识上，在恩典上啊，这些上面呢，我们都需要追求长进。传道人的职事是一生的，神呼召我们一生侍奉他。如果我们想一生的侍奉都充满了生命力，那就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追求长进，不断的装备自己，好好叫我们一生可以来荣耀神。那这一堂呢，我们讲到牧者的呼召还有生命。那这个呼召，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因着呼召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叫我们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一生无论何遭遇，我们就是这样子在主的呼召里面，我们做他召我们所做的工。那在这个侍奉的路上呢，牧者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我们不能在侍奉的里面呢，没有一个从神来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有真实的侍奉。只有生命能够改变生命，那我们才能够让所有的人真的是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一同得着服事的好处。那我们的作业，请您写蒙召的见证。那这个蒙召不一定就是那么轰轰烈烈，不一定就是但是呢，我们都回到里面，真的是遇见了主，主的话，或者是我相信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可以从这个角度好好的思想一下，然后我们把它分享出来，还有在侍奉中属灵生命成长的学习。那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难处，但是呢，主怎么带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那神怎么样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缺点，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好，那这个是比较是我们从生命里面的一些认识，一些学习。